站姿势，天台四教仪，现在讲化仪四教讲完之后啊，接下去是讲第五识啊，第五识就是法华涅槃识啊，在科判上，庚字下月识变教。有两大科，第一，月前四时明四教，这是到上次化仪四教题词到这里为止，就是月前四时明四教的文字讲完。那么正文就是到第五页，第五页翻过来的第二行，化仪四教题词就到这里为止。现在接下去要讲的就是月识变教的第二科，第二约第五识变开显，约第五识变开显，就是第五是法华涅槃识，约法华涅槃识这第五识的这个道理来辨明开权显实的道理。那么这个科判很多，因为书本里面原来有科，所以这里讲说的时候啊也需要加以说明，但我这个科判不能跟这个书本上的上面的观的科完全一样，那么有些地方我加以调整，那么因此啊我另外编科，另外的科判呢，因为下面这个第五识这一段文就是法华涅槃识的道理啊，它最主要的根本的目标就是说明法华经的道理，它是最究竟的纯圆独妙，显示法华纯圆独妙的道理，里面没有许多的名相可以解释，只要你懂得这个法华的纯圆独妙，这些文字就不难了解。那么正文差不多有四页都是讲法华涅槃识的道理，那么这里因为进度要放快科判又多，如果写黑板的话写不下，写得太小后边人看不到，写大了写不下，所以只好自己写的原稿啊把它缩小影印啊。那么各位如果是要研究的，这个科判还是要抄，自己抄起来，不能只是把这个分发的一张啊留在那里，而以后又是用抄的，前后没有办法连贯，记不起来，所以不要贪便宜，按照这个分发的这个科判的表啊自己要重抄，抄在自己的科判的表上啊。这个科判做笔记的人应当科判要另外，不要混在笔记一期，那么查的时候才方便。假如你没有另外的科判，讲起来要查呀，那你全套的笔记都要前后翻起来，就很麻烦了，这必定要自己另外编有科判，讲的时候找科容易查到啊。那么现在就是各位看住分解各位的那个科判啊，同时自己要抄啊。心字下第二约第五识变开显，那么第五识就是法华涅槃识，法华经跟涅槃经啊合并起来成为第五识，那么因此啊就分为两科，第一就是法华，第二涅槃。这里主要是说法华经，法华的科判要比较多，所以人字下法华分三科，第一约部教，第二约识味，第三引经证。先讲第一约部教有两科，第一证明开显，第二直非显示。现在讲第一证明开显有两科，第一通识开会，第二别名经析啊。现在先讲第一 通识开会，那么对照原文正文啊、正文就是看到第五页的第三行，是说法罚开前顿见，汇入非顿非见，故言开权显实，又言废权立实，又言会三归一。这一段就是通是开会的意思啊、通也是总，就是在这个法华时这一段它的总意就是说明这个开权显实会三归一的道理，所以叫做通是开会。会是就是开示啊，开示这个开权显实会三归一啊，这个道理啊。次就是前四时之后其次啊，第五时就是法华涅槃时，先讲法华，法华就是妙法莲华经的简称啊，法华经的简名。法华经里面所讲的道理，它是开前顿见，汇入非顿非见。什么叫做开前顿见，汇入非顿非见呢？啊，要知道这个开会的道理呀、啊，我们在前面曾讲过，就是把莲花的比喻啊，莲花三个阶段的比喻啊，为莲故花，现在越这个进门三义。来说明啊，为了莲子所以有莲花，为莲故有花，这就是比方为实而是全啊。第二义的花开莲现，就是开全显实啊，花一开莲子也就现出来看得到了，就是开全同时就显实，全开了实也就显出来了。等到花这个莲子成功了啊，这个结实成就了啊，那么这个花落莲成，第三义花瓣落下来了，莲子也就成就了，莲子成就了也要落也要结实，就是结果了，那就是废前立实啊。那么第三义花落莲成就是比喻啊，这个废前立实，这是进门三义啊，以这进门三义来显示这个开会的道理，先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啊才能懂得这个开权显实会三归一的意义。正文里面所说的开权顿见，顿就是前面说的第一华严时，华严是顿教，化仪式教里面的顿教，见就指前面的三见啊，见初的欧含，见中的方等，见末的般若欧含方等般若，这都是见教幻仪式教里面的见教的三个阶段，把前面的顿教跟千教见教这四时的教义啊，都把它开显出来，开前顿见，汇入非顿非见，非顿非见就是法华，法华经非顿也不是华严的顿，这个非顿呢、啊，不是说它的教义不是顿，而是说不是华严的顿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非顿非就是不是华严的顿说，华严是成佛以后最先说的是顿时而说，所以那是顿说。现在法华经是成佛以后四十几年才说的，所以不是像华严呢成佛之后顿时而说。所以不是华严的顿说，所以叫做非顿啊。非见前面的三见呢、啊，都是见次三时有次第的啊，先说欧含，然后其次就说方等，那么最后就说般若啊。这个欧含方等般若它是有次第的，有见次。法华经不是前面三十的见次教啊，它不是前面欧含之见，也不是方等的见，也不是般若的见，不是见初见中见末的三见，所以也非见，法华也不是前面的三见。 非盾不是谎言的盾说，非剑不是剑出剑中剑末的剑说，这都是约化疑的说法的情况而论，不是指教义，不要搞错啊，这不是指的教义，是指这化疑佛度众生的教化的仪式，当时的情况啊，这个法华经不是前面三剑啊，所以法华叫做非盾非剑，非前华严的盾说，也不是前面的剑出剑中剑末的剑刺而说啊，所以叫做非盾非剑，汇入非盾非剑就是汇入法华，汇入法华的教义里面啊，使他通通都能成佛，一切众生都能成佛的道理。所以故言开前显示，因为把前四十的教义通通汇归这个法华，所以叫做开权显示，因此之故，所以法华里面说把前面四十所有的权教通通都把它开显出来，这个开就是开发开脱把前面的权巧方便呢通通指归法华，通通指归法华，说前面的权巧方便为什么要说那些权教，就是为了要使他成就法华会上的这个大利益，所以才开那个权，所以那个权的方便呢目标是在实，所以现在在法华会上显示一时之教，叫做开权显实。到了法华会上也叫做废前立实，所以叫做又言废前立实又言又就是还有一个道理，在法华会上也叫做把前面的权教啊把它废掉了，废就是不用舍掉的意思废就是舍的别名，到了法华会上不用前面的权巧方便了既然不用前巧方便，通通归一时所以建立实教，废掉前教，这叫做废前立实。这个废啊，并不是说一定要把它破掉消灭掉才叫做废，这个废就是实说出来了，就是全就毁掉了，把实教的道理显示出来，这个权教自然而然呢就是消失了例如说到了法华会上，人人都知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则皆可作佛，那么前面在方等里面所讲的所谓有五性的众生有五分众生当中有三分半不能成佛的比如说定性声闻、定性缘觉还有阐提没有佛性，这些认为一定不能成佛的，到了法华会上通通能成佛，举手低头皆成佛道，这个话一听马上就懂了，你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前面所说的方便哪一种人有什么定性声闻、定性缘觉，一听到这个道理马上就了解了前面是方便，那不是实在的话，那是一种权说暂时用的那就是跟小孩子说一些方便的话，等到他长大了他懂得这个道理了，他自然而然呢就把前面方便对他说的话他都了解了，知道当时说的不是实话。那么现在这个废权立实并不是说要把它消灭掉才废，就是听到明白实理权自然就废，自然而然消失那一种的知见自然就消失了，所以叫做废权立实。又言会三归一，也叫做会三归一，会是会通会归会通，把这个三圣的方便法通通会归于一佛圣法，所以法华经有三车的比喻羊车、鹿车、羊车、鹿车、牛车，就是三圣方便的比喻通通给他大摆牛车，那就是一时 通通会归一时，并没有给他洋车，也没有给他路车，也没有给他普通的牛车，而是给他大摆牛车，就通通都能成佛，都成为一圣之法，这就叫做会三归一，把三圣法通通会归一圣法，这个道理在下边还有说明的，这是总义啊。所以这个叫做通事开会啊。其次第二，别名经系，经指法华时，指说法华经的时空啊。这个经不要指我们现在啊，不要搞错了哦。这个经指佛说法华经的时候，系不是往昔久远，而是指前面四十几年所说的法。简单说，系指前四十啊，自己在科判旁边呢，不妨写注解，系指前四十，经指法华，指说法华经的时候，这个叫做经系，不要搞错啊。那么现在要说明这个第二段，处置下第二啊，别名经系分两科，第一总标。第二别是先说总标，总以标是经系的这个意义啊。看正文，言前实则，明通经系，意义不同，这就是总标，这一行就是总标。那么前文所说的全教与实教，这个全实的道理，什么叫做全实呢？略它的名义来说，通以现在说法华经的法华里面的全实，跟前四十所说的全实，所以叫做经系。经指当时说法华的时候，指法华经；系指前四十教，指前四十啊。全实之名，通前四十跟现在法华时五十都有这个名称，但是它的意义是不同的。意义不同啊，那么它的意义是比较深的，由深的道理啊，叫做义啊。他所说的道理有所归，只归于法华，那就叫做义啊。它的用意跟它的义理啊有不同的地方啊，下文呢就要说明这个不同的道理了啊。那么所以接下去别是。分别解释就说明这个道理，别师分别解释有两科，一细时出妙，二精进开贤。先分别说出以前四时的出与妙的情况，出妙就是全时，出就是全，妙就是时啊，这只是名称换一换，意义是一样的，出就是全，妙就实啊。细时出妙就指前四时的全实啊，这里有两科，细时出妙两科，第一通直顿见，第二别是顿见。先通时啊，这个通直顿见通途指出前四时的顿见啊，跟这个法华的顿见不同的情况，那么正文就是为法华以前全实不同，大小相割，这就是说明前四十的出妙啊，就全实啊，前四十的出妙全实有不同的地方啊。法华以前就是佛还没说法华经之前，前四十几年所说的法呀，从华严到阿含放丹波罗，这四十教的教理呀，有权有实，但是权跟实是一定不同的，完全不一样啊。大小相隔，大圣，小圣，大圣跟小圣呢是隔开的啊，完全不能融合的。大是大，小是小，所以华严会上只说大，
小根不见不闻
啊。
等到这个欧寒的时候，只说小
啊，
里面不显示大法
啊。
那么这都是大小相隔开，隔呀就是分开
啊，
好像一个房屋里面呢，隔了一间一间的房间，隔了好多小房间，隔开，那么就不能通了。法华以前的全实，它的理是不同的，而大跟小是相隔开的啊，不能融会贯通的，所以叫做全实不通，大小相隔。怎么样子全实不通，大小相隔呢？下面就加以解释了啊。下面的解释就是别是顿见，这个顿见就是前四十啊，通直顿见，别是顿见，那个顿见都是前四十。顿就是华严，见就是欧含方等般若，用这两个字啊，可以把四十包含，因此之故不必写那么多字，所以那个顿见就是前四十，顿就是华严，见就是欧含方等般若啊。其次，别是顿见，分别显示顿教、见教里面所说的它的这个全是不同的道理，大小相隔的情况啊，加以说明。所以这个别是顿见啊，承字下第二，别是顿见分两科。第一，曰顿教以示相；第二，立三见便出妙。先说顿教啊，单曰化仪的顿教就是华严师来显示这个前时不同大小相隔的这个相状啊。于顿教以示相，顿教是华严啊，以示相，仪就是用这个顿教的教理啊来显示它的前时不同大小相隔的相状啊。怎么样子全实不同，怎么样子大小相隔，这段文里面曰顿教啊说得很清楚了。下面正文就说啊，曰顿教与事项的正文，自己对住正文啊。曰顿教与事项的正文是，如华严时一全一实，那么中间有个小注，原实别全。什么叫做一权一实啊？有一个权教的教理，一个实教的教理。一个权教的教理就是里面兼有别教，这是指的法华实教。前面讲五实，讲华严实的时候曾讲过啊，华严实说的法华实教的教理是原教兼别教，正说原教兼带说别教，原兼别啊。那么华严时里面既然是原兼别，就有一个全教就是别教，一个实教就是原教，所以叫做原实别全啊。实就是原教，全就是别教啊。那么这个华严里面所说的一全一实的这个道理一样，各不相继，各不相继就指这个全跟实、圆跟别呀，不能相融啊，不能说是别就是圆，圆就是别啊，行部归行部，圆用归圆用。虽然是行部不爱圆用，圆用不爱行部啊，但是彼此不能相继，继就是融通的意思啊，不能彼此完全融通，不能相继。这就解释那个全实不同，解释前面的全实不同。大不纳小啊，华严的时候啊，完全说大法，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说这个究竟佛国的妙法是说大法啊。因此之故啊，大不能包纳于小，纳就是收的意思，不能接受这个小圣的这个根性，大不纳小啊，只说大法，小根不能接受，大不能纳小。 因为大波那小的缘故啊，故小虽在桌呀，如聋若哑。因为华严的教理是大波那小的缘故，因此之故，小圣根性的人，纵然在华严会上啊，坐在华严会上听法呀，但是他们见不到佛的报身，见不到佛的报身，也听不到这个大法，听不到大法，好像聋子，好像耳朵聋了，就显示他听不到，听不到大法，见不到报身佛，既然见不到这个殊胜的报身佛，这个莲花长海的这个围城相好的这个庄严的千丈卢神偶身，他见不到，见不到就无从赞叹了。见不到报身的俗身呢，就无从赞叹。既然没有办法赞叹，就好像哑巴，没有话说嘛，没有办法赞叹，好像哑巴。所以说若哑，那个若也是如啊，也是好像聋子，好像哑巴，因为听不到大法，好像聋子，见不到报身，就没有办法赞叹。既然不能赞叹，就是好像哑巴。所以小圣的根性的人，在华严会上好像聋子，好像哑巴啊。是故虽说法门虽广大圆满，摄计不尽，不常如来出世本怀。到这里为止，这就是约顿教于事相，约顿教于事相的道理啊。那么这个小虽在座如聋若哑呀，这是解释那个大不那小，这个道理说清楚了。既然明白，华严的教理虽然是非常的殊胜，可是小根不能接受，因此之故啊，是故虽说法门，所说法门虽广大圆满，因此之故华严会上所说的法门，修行的方法，那么佛的境界虽然是至为广大，至极圆满，这是华严经，华严经的教理啊，最为广大，至极圆满，这是没有错，教理是如此。可是呢，摄计不尽，摄就收纳，有前面的那个纳字的意思，摄计不尽就是众生的根基啊，没有办法通通都使他得到利益。这叫做摄机不净，机众生的根基。因为华严会上只有大根人、大圣根性的人得到利益，小圣根性就是完全没有利益啊。因此之故啊，他所收摄的根基不能完全收尽，只收大机，不收小机啊。既然如此，摄机不净的缘故啊，所以不常如来出世本怀，如来就是指释迦牟尼佛。佛出现世间度众生的用意啊，他是要使一切众生都能成佛，要把这个众生都有佛性、都能成佛的道理，要完全使众生都能体悟到啊，才满他的心愿，他的本怀啊，心里所怀的啊，所抱负的。那个怀啊，以我们现代话来说就是抱负，心里的抱负啊，才能够完全达成他的目的。佛出现世间的他的目标，就是要使一切众生都懂得自己有佛性，人人都能成佛，要使众生懂得这个道理。可是现在在华严会上，道理说得很圆满，很究竟，很广大，可是呢，只有大根人得利益，小根不得益。那么因此这个就不能畅通佛的本怀，佛出现世间的本怀呀，不能完全畅通。常啊，就通常，就是心里的抱负完全表达出来，那叫才是真正通常。现在不能表达，心里的抱负不能表达出来，所以就不畅了，那么不畅如来的本怀，怎么样是不畅本怀呢？金溪尊者湛然大师他说，这有三种原因。佛说华严经不能敞佛的本怀，第一，不设小机，小圣根基没有办法摄受， 这是不常本怀的第一个原因。虽然法那么殊胜，那么微妙，可是小根人没有办法接受。既然小根人没有办法接受，那么佛度众生的目标啊，就不能达成，不能圆满，是不常本怀，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华严会上道理虽然很圆满，可是不开权，没有开权，没有把这个权巧方便把它开显出来，就是实教，没有说到这个道理，没有开权显实，所以没有常达佛的本怀啊，常通常常达，那么既然不能没有开权，就没有常达佛的本怀，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华严会上虽然说得很圆满很微妙的法，可是没有发迹，不发迹，这佛现在这一生是示现的事迹，久远成佛的根本啊，没有显现出来，不发迹啊，就不常本怀啊。那么就是说，说华严虽然法妙，但是不常本怀，不常佛的本怀，这个原因有三点。第一，不能深受小圣根基，不是小基；第二，不开权；第三，不发迹。这三样没有做到，法虽微妙啊，这三样没有做到，佛出现世间的这个报复，他的本怀就没有通常啊。常就是常达呀，把心里要说的话整个说出来了，而大家又得到利益了，那么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就常的他的本怀了。可是话虽然说出来，众生得不到利益，他根本是不见不闻，小根的人得不到利益，那么因此就没有通常佛的本怀。那么这是月顿教一事项啊，上面的这三行多的文字不到四行，就是月顿教一事项。华严的法很微妙，但是不常本怀，显示前文所说的前时不同、大小相隔的道理。一权一时不能相继，就是权时不同，大不纳小，小在做如聋若哑，这就是大小相隔，那么因此不常本怀啊，所以必定要说华严法华经，原因就在这里。那么法华经一说，这三种本怀都能常达了。其实第二别是顿见的第二啊，陈字下别是顿见的第二，立三见便出妙，立经历，经历前面的阿含方等般若三个见要，见初见中见末，经过这三个见教来显示它的粗妙，粗就是全，妙就是实，显示前三见里面呢全实的分别，粗妙的差别啊。接下去的正文就说，看着正文啊，所以者何？所以前文不常本怀，华严是不常本怀啊。现在这里在经历三这个约顿教育事项，这个漏掉一颗啊，漏掉一颗，现在搞错了。约顿教育事项有两颗，前面刚刚讲过的那是割意非本白，割意非本白啊。下面所以者何以下还是属于这个约顿教育事项，那是第二段。初法西开弦，初法西开弦啊，扩判多了，看了看去眼睛都看花那么这是约顿教育事项第二科，初法西开弦还不是第三件啊，第三件还在后边那么就是说在华严时里面有权教，这个权教的初法必定需要经过开权显实才能得到究竟圆妙，这下文的将三行的文字啊，将近三行的文字就是初法须开弦啊，约顿教一事项第二，初法须开弦，所以者何？就是由上文转到下文，所以说前面说一权一时各不相继的原因啊，而又不常本怀的原因在哪里呢？下文就加以说明了 啊，所以这喝酒的正问词。所以华严时教虽然很微妙，可是不常本怀的原因在哪里？因为它的全时不相机，大小不相纳啊。那么下面就是必定需要经过开显呢，才能达成这个本怀的目标。所以就说初顿部有一初，就是别教，一妙就是原教，顿部就是顿教部，指华严经。初就是指第一时，第一华严时啊，顿教部。它有一个初，就是一个全，就是别教；有一个妙，就是原教。原教就是微妙之法，就是不可思议。一妙，这一法法无二无别。这个华严时里面所说的原教啊，原教的道理跟法法经没有两样。这与法法无二无别，跟法法经没有两样，没有不同的地方啊。无二就是没有两样，无别就是没有不同的地方。意思就是说，华严所说的原教跟法法经的原教没有两样，是相同的。但是里面有一出全教啊，若是一出啊，须在法法开会会了，方持称妙。但是它里面有一个全教，别教的这个全教，华严里面的这一个全教，这个别教啊，必定要经过法华时的开权啊，开就是开权显实，会就是会三归一，废就是废权立实啊。前面这三个阶段三句话呀，就是用三个字直提头一个字啊。那么开会会完了了啊，才可以称妙。那么就是说这个别教啊，经过法华的开显之后也成为妙法啊。别教，华严的别教经过法华的开显之后也就成为妙法，没有经过法华的开显还不是妙法，就是初不是妙啊。那么所以华严时里面的一个初法需要开显，初法需开显，这一个初法全教需要经过法华时的开权才能够成为圆妙。那么到这里为止才算是越顿教一事项说完。那么就是说前面的六行半以上的文字啊，就是越顿教一事项啊。下面有两行，就是立三见变出妙，立三见变出妙。看出正文，四路愿但出无妙，因为入愿时就是无寒时，其次就是华严之后，华严之后其次说入愿，就在入烟愿初转法轮说无寒以后，那么无寒时入愿代表无寒时，那么无寒时所用的法法四教啊，只用藏教，没有用通别圆，只有藏教是但出无妙，只有藏教的最初的一个初法，没有妙法啊，但出无妙，就没有原教。其次阿含之后，其次说方等，次方等，三出一妙。阿含以后第三个阶段说方等时啊，大圣经，但是方等时是四教并谈，四教并谈，藏通别三教都是初法。都是有权巧方便啊，不是实法。所以方等时里面有三个初，就是藏通别三教的教理，一个妙就是原教的教理。所以方等时有三初一妙，藏通别是三初妙啊，就是原教。方等以后其次说般若啊，般若时第四般若时就是见末，有二初一妙，两个拳法二出，就通教别教。因为般若是代通别证明原教，所兼带的通教别教啊，这都是出法，都是拳啊。一妙啊，正说原教，那个原教就是妙啊。那么这就是立三见变出妙，经历三个见教的次序啊，辨别说明这个出于妙，就藏通别三教是出啊，这是全法，圆是妙，是妙法。 啊，到这里为止，别是顿渐就说完了，就是别是顿渐说完。其实说金经开弦，前面这个别名金西啊，有总标有别释，别释下面有两颗，第一细时出妙，到这里说完了，下面是金经开弦，金经就是指法华经，经前面说是法华经啦，啊，经现在所说的法华经有开权显实，显示这个一时之法，啊，是金经开弦，这里有三段，有三段，啊，因为开弦的文字有三段的意义，啊，一总会前出成一圣妙，这就是下文一行多的文字啊。先总一会归前面的三出之法，就是三权，成为一圣的妙法，一时会归一时啊。那么正文就是来自法华会上总开会会。前四位出令成一圣妙，现在来到法华会上，法没有来去，法哪里有来去呢？不是指法的来去，而是指众生啊，这个单月这个小圣根性的众生，经过前面的三件来到法华会上佛说法华经的时候啊，总加以开权显实，会三归一，会全历史，你凡是看到这个开会会，每一个字都是一句话，开就是开权显实，会就是会三归一，会就是会全历史，到了法华会上开权显实，会三归一，会全历史，那么把前面四位就是四十了，四位就是四十啊，就是如乐生疏熟疏啊，就是华严欧含方等般若，把前四十的初就是全法全巧方便，通通把它汇通，汇归法法，令成一圣妙，成为一佛圣的妙法。一圣就是指的圆教，一佛圣的圆教的微妙啊，都成为圆妙。那么意思就是说，到了法华会上，经过开权显实之后啊，前四十所说的无论是藏教通教别教的这些初法，这些全法通通都成为妙法，到了法华会上一切众生都能成佛，通通成为妙法啊！所以法华经上佛对声闻弟子们说，汝当所行是菩萨道，渐渐修学悉当成佛啊，说那些声闻人，你所修行的通通都是菩萨道，那么渐渐修学都能成佛。其次说世系圆顿不开自妙，显示前四十所说的圆顿之法不必再开，本来就是妙，所以接下去就说诸位圆教更不须开，本自圆融不待开也。前面四位四十所说的圆教啊，只有欧含时没有圆啊，华严方等般若都有圆教，华严方等般若这三十的圆教啊不必再开，本来就是妙啊。为什么不必开呢？下面两句就说明了，本自圆融，既然是实教，既然是圆教的法，本来就是圆融啊，微妙的，说不必再开，不必等待法华开显，不必等待法华开显，本来就妙。虽然这样说，也要等到法华开权显实之后，才显示出前四十所说的圆教的一时法呀，跟法华的一时完全相同。没有经过法华的显示，这个道理是表达不出来的，这必定要说法华经之后才知道，哦，前四十所说的跟法华是没有两样，同是圆妙啊，所以不必再开显啊。不过这个道理需要经过法华的说明啊，才能够表达出来，这就是世系圆顿不开自妙，顿也就是圆，前面所说的圆教之法就是顿法啊，这个圆顿之法不必再开， 当体即妙，所以说不开自妙，不必再开弦，当体即妙。但是经过法他说明之后，就能够融会贯通于一切全实之法了。那么这是金经开弦的第二段。第三，辨存杂弦法法独妙，辨明存源独妙，跟有前全法的混杂的情况不同的地方，那么也是显示这个需要开的意义。这个第三段了，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小哥。
但是部内兼淡对待，故不及法华存疑无杂，独得妙明，良有余也。这是第三段。辨存杂弦法法独妙，金经开弦啊，这第三段辨存杂弦法法独妙啊，辨别存异无杂的存源独妙啊，跟这个前四时虽然有原教，但是它有前三教的全法混杂